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读经到这里，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呢，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但是呢，你听见我的普通话真的很不好，所以呢，我就无奈的就尽量去讲了。但是呢，我准备了我等一下要讲的讲义，如果你要的话呢，你现在可以举手，我有 hard copy， 还有呢，我有 soft copy。如果你现在我们扫 QR code 已经很熟悉了，对不对？如果你要copy 的话，你可以先扫一扫，然后等一下我就大概是按照那个顺序去讲的。所以如果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就看我的讲义啊。谢谢。那我这个 QR code 呢，我在引言的部分都留存在的，所以你要扫的话就一路听我讲，就扫一扫就可以了。等一下第四张 PowerPoint 之后呢都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拿这个讲义。那谢谢主席今天跟我们说了很多就读了那个经文啊，就是因为很谢谢他，因为等一下有一些祈语我是刚才听他我才知道我自己读错，所以等一下有一些经文上的祈语可能是错了，但是希望大家听得明白。我们先来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听上帝的话语。亲爱天父，我们很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你的话语去聆听，求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去聆听你的道的时间，去思想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思考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是不是可以反映你给我们的使命，然后反映你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经文，明白你的教训，然后行出来，然后做一个听到过后又行道的人。天父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那我今天说的经文呢，就是在马可福音呢，就叫无花果树的教训。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故事熟不熟悉，是因为呢在福音书里面呢是记载了这个无花果树的教训。可能有些人比较熟悉，有些人呢就不知道，可能第一次听或者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经文里面呢，耶稣呢讲了两个图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得住，就是他用了无花果树，然后呢又讲了圣殿的一些故事，然后他又讲回无花果的一些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疑惑，为什么马可要这样写啊？就是为什么马可要把无花果两个故事分开了断开了，然后中间放那个圣殿的故事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呢，马太就没有这样做的。无花果树的教训的故事跟圣殿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是分开写的。你可想而知，就是马可是特意的把圣殿的故事放在两个无花果中间。那我们今天就学习一下为什么马可要这样做。耶稣说无花果树周作那个无花果树跟圣殿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再思想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首先呢，我不知道大家对看电影会不会很喜欢看电影。现在 New South Wales 呢那个政府就是给了一些 voucher 嘛，对不对？有25块的消费券，就鼓励我们去 discover 啦，就是娱乐一下啦。那我呢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就是我小时候呢，因为我妈妈就想我专心读书，所以我家是没有电视机是没有的。我从小到大的就不看电视， 但是呢，我爸跟我妈呢，就每个星期啊，或者隔一个星期就带我去电影院去看电影。所以呢，我看电影呢是很开心很兴奋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很多人用那个手法，就是呢他放一些图像去代表一些东西，就他吸引你去想，为什么导演要放这个图像在这里呢？他要说什么呢？其实马可呢也是用了这个技巧，他放了无花果这个图像跟圣殿这个图像，去表达一些真理，去表达要耶稣讲的教训，他就写在马可福音里面去教导我们。图像呢，其实是这样的，很特别的。我们看见图像，比如说我们看见左手这个图像的话，不知道大家想起什么？我想大部分人都想起了，就是这个医疗或者是一些红十字会的图像来的，它的 logo 来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图像呢，就代表啊，有医生来要来了，有护士要来帮我们了。如果我们受伤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那右手的那个更加不用说了，大家在教会里面一定看见的三个十字架，我们一定在想啊，耶稣就在中间了，然后旁边就是强盗了。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的话，我们就知道，哎，就是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要成就救恩的一个图画。所以呢，这两个图画呢，我们一看就知道说什么了。其实我不用说，我普通话再烂，你也明白这两个图画说什么。那再提提大家，右下角那个图画呢，就是最后一次出现了。如果你要扫那个讲义，你刚才发现，哎，真的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的普通话真的不好，那就现在要扫了，因为三声桃就没有这个图画了。所以呢，我们的图画呢，其实是约定组成的。就是我们共同要有一个共识，这个图画要说什么，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个图画要表达什么。我是站在你们的角度去选择这两个图画，因为这两个图画一看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我们对小至小孩子跟大老人家，他都基本上可以明白这个十字架，红色十字架跟三个十字架在山上面是说什么。所以马可就是用了不同的图像去把耶稣的教训说出来。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入到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听见耶稣讲这两个图画，他有什么感觉？他有什么约定诸城的一些理解？我们才可以明白马可为什么要这样说，耶稣为什么要诅咒那个无花果树。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嘛，我先介绍一下马可福音是一个怎么的福音书。我相信呢大家已经听过了，马可福音跟马太跟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我们有一个统称就叫堆观福音。其实这不是很高兴的名词，就是我们就说，哎，这三个福音书如果放在一起看的话，他们有很多互相补足的内容的部分。如果我们看这个福音书跟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的故事的话，我们不妨就拿里一起看，一起去理解，这很方便帮助我们做不同的经文的理解的话，有多一点的层次。但是呢，马可福音也有他自己的特色的，他就是特别强调基督的行动，他就强调基督在这里做什么，他在哪里做什么。就好像今天一样，他在耶路撒冷外面看见无花果树，马可就记载了他的行动去周桌无花果树。他进到圣殿里面的话也是基督的行动，他就是去清洁圣殿，就看见圣殿不好的部分他就改过来，那也是强调基督的行动。还有一个特色的地方要介绍给大家的话，就是马可福音呢，他马可这个作者他做了一些文学上面的技巧。大家看见右手的右下角的图像嘛，你看见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让大家很土 堵饿。有我们可能会想起教会对面的那家做公司，但是呢这个图像呢其实我现在代表就是马可用那个技巧，我们呢称之为三文字的技巧，就是马可将一个信息他首先放了两个包在外面，然后中间那个咸就是我们的主菜。举个例子，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文字的结构，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就好像那个包在香橙在最后你看见的，那个咸是什么呢？就是中间圣殿的部分的教训。所以我们要一拼去理解才可以知道为什么马可要将这三个片段放在一起，他要教训的，我们要一拼才可以去理解。我想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很喜欢吃三文治，我自己就喜欢吃这个汉堡的，所以呢我去吃汉堡呢最看重的就不是那个包，是中间的咸。我今天想吃牛肉，我就去买牛肉的汉堡。我今天想吃鱼，就差去买那个鱼的汉堡。所以呢这个三文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间的咸，它放什么正进去就代表了那个三文治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会花一些时间来理解无花果跟中间圣殿它的咸，特别是中间的部分，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呢，如果大家去回去读圣经的时间，不妨去找一找马可用了什么技巧啊，他强调了基督什么的行动啊，他用了哪几个部分是三文字的结构啊，去大概去好像惊叹一样去调查一下马可他是怎么写这个福音书。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十一章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首先呢第一个包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呢读经的弟兄帮我们已经把经文读出来了。我现在呢就先highlight,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先把这个重要的部分我换了红丝去帮大家方便的去理解。我刚才说了，我们第一个要理解的就是什么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它的形象它的图画究竟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无花果树，我自己呢就没有看过。我看见的无花果呢都是在商店里面，在一个盒里面的，它是干的，它是它是已经有一些糖浆在上面的，很甜。但是我没有看过无花果树，我不知道无花果树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去 Google 一下，我就看见原来无花果树是长这个样子的。那对我来说呢，无花果树呢就不是跟以色列人对无花果树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跳到以色列人的角度去看无花果树是什么呢？原来呢无花果树是这样的，有一个特征，它的特征呢就是先有果子才去有叶子的，就是它长出来的时间首先有一点点的果子，然后它才长出了叶子出来。所以呢如果耶稣看见那棵无花果树有叶子的话，它就应该是有果子的。当然那个果子不是说很美味萎靡的果子，不是完全熟透的果子，它是有一点点，它一点点先结了果子才有叶子。但是虽然它不是熟透，它也应该有果子啊，但是耶稣看见的就没有了。我们呢对无花果树的认知不是太深入，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那些门徒文士法利赛人他一定知道无花果是讲什么的。在何西亚先知书里面耶和华是这样说了，我遇见以色列与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立主与无花果树春归初熟的果子。原来无花果 它下面的果子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立足，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象征。我们今天呢，大家都是从华人的圈子出来的吧，对不对？我是从香港来，我不知道大家从哪里来。但是我们呢，华人有一个图画的。如果我说我们是龙的传人，那大家已经知道，哎，就是说华人呢、啊。你不会在想啊，是以色列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啊、英国人啊，他们不是用这个图像的。所以耶稣说无花果树，以色列人就应该会知道啊，你是说我们吗？你是在代表我们吗？因为何西亚先知是这样说的。还有呢，耶利米先知也这样说了、哦、耶利米先知呢是一个将要灭国的年代的先知，他要发放上帝话语的时间呢，以色列国呢差不多要给人灭了。所以耶和华就透过先知这样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虽然这里说啊，无花果树会要枯干啊，葡萄树上没有葡萄啊，也是代表了耶和华的心目中，以色列人要代表他们的树就是无花果树或者葡萄树，但是今天的经文没有引用葡萄树，无花果树就是要代表以色列人。如果无花果树长得很好很漂亮旺盛的话，以色列人就好像要代表以色列人很丰盛很丰富。如果无花果树没有叶子，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之耶和华这样说，叶子要枯干的话，以色列国要被掳去。这个是符合当时先知的年代处境，耶和华用无花果树去教训以色列人，你们的国将要被掳了。当然耶稣的年代以色列国已经被掳了很久很久了，已经被掳了几百年，可能已经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去 定居，已经再一次聚在一起。但是无花果树这个图画一路以来都没有改变过，都是用来代表以色列人。所以耶稣今天要就做的无花果树，就要让我们想想，跟以色列人会不会也被就做了？会不会耶稣去看见无花果树没有果子，会不会想起耶利米先知这里说无花果树必没有果子呢？当时的门徒不知道有没有想起，好像他们还没有想起，但是我们呢就比较好了，因为我们有往后的故事去看嘛，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想到啊，无花果树就是彰显以色列人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就好像耶利米书一样所说的，他们要给人来占据，给人来那个土地要给别人 拿去。耶稣这里说了，就看见无花果树就遭捉那个无花果树。有些人呢就会在想，诶，那个树它不结果子啊，好像不是那么差哦。就有些树就是不结果子啊。如果大家家里面有花园的话，你会自己种种树的话，你一定会看见过有些树它就不生果子了，不知道为什么呢？可能今年它不健康，或者是它已经在里面死掉了，所以它就不结果子了。但是不结果子的树很多。耶稣就是要借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图画去唤醒以色列人重新思考，你们有没有结果子？虽然以色列国已经没了，被掳归回了，这个耶稣的年代已经在罗马帝国底下的一个民族了，但是我们还要思考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呢？今天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啊，我刚才说啊，我们是华人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打开圣经看的话，我们也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耶稣也在挑战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有没有结果子呢？你今天跟昨天是不是结多了一点点的果子？ 虽然那个果子好像不是最成熟的状态，但是应该都有一点点果实吧。你看看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子呢？那个故事呢就还没有完的。耶稣过了在耶路撒冷城外面看见无花果树，就说就做了那个无花果树之后呢，他就走到了城里面，他走到圣殿里面，他就看见圣殿一些情况。刚才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图画无花果树给就做了，然后现在马可就把中间的弦最重要的部分就放在中间，去让读者去理解为什么他耶稣要咒诅以色列人，咒诅那个无花果树。那原因呢就很简单了，你看看经文，他就是讲又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里面，就看见什么不是人来敬拜上帝，他不是看见别人来圣殿里面去献祭啊，或者去祷告，他却看见圣殿里面有一些人做买卖，有一些人兑换银钱，有一些人拿不同的凳子啊、架子啊，去来走来走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做买卖？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些不是圣殿应该有的东西？好像没有啊。今天还是二月份，对不对？二月是我们中国人的新年新年。我在新年第一个礼拜回到教会里面敬拜上帝的时间呢，教会很好了，我们给我们红包，我都很久没有在教会收到红包。我更没有想到在外国的教会会收到红包，我满身欢喜的去了，打开了红包了，好像教会就没有做买卖，里面的不是金钱，是一个是经文，还有呢是一个巧克力。我就在想教会不是做买卖的地方，那当然啊，要收有钱的红包应该问我妈妈去拿嘛，但是她不在澳洲，所以没关系。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就没有做买卖，好像没有做一些金钱经济的活动。我们没有说弟兄，你没有是不是要做生意，我借你一点钱你去做生意，然后还给我，那我们一起发达就很好了。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了，但是耶稣不是说责备他们去做买卖这么简单。做买卖的背后有一些动机是耶稣看出来的，在买卖最背后有一些影响，是影响到这个圣殿不再是圣殿，不再是让人来敬拜上帝的地方。耶稣呢是这样讲的，我们去看一看。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他说，我的殿不应该是这样吗？你们倒使他们成为贼窝，成为贼窝。那耶稣要说什么呢？我们先理解一下第二个图像，那个圣殿。圣殿对以色列人是代表什么？这个圣殿呢，耶稣年代的圣殿，它不是所罗门皇建的圣殿。那个第一圣殿呢，已经给别人推倒了，已经废了，在巴比伦皇来到的时间，那个圣殿已经没有了，也不是所罗巴伯回归以色列的回归耶路撒冷的时间重建的第二圣殿，也不是哪一个圣殿呢？在罗马帝国底下呢，好像已经没有功能了。这一个圣殿呢，历史学家就称他说他是西律框建的殿，他是从第二圣殿框建出来的。以前第二圣殿的部分还在，但是西律但是西律是去框建那个殿。西律为什么要框建那个殿呢？就是因为罗马帝国来到的时间，西律呢要去取悦那个罗马的皇帝就是封城那个皇帝， 他说，哎，耶路撒冷这一片地方我来管可以，没有问题的，很太平的。他用什么手法让这个地方太平呢？就是洗一个圣殿给犹太人就可以了。犹太人的中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圣殿，所以他就建一个很美很大，以前的圣殿很小，现在扩建出来做建一个比较大的殿，让以色列人犹大人就在这里敬拜上帝，他们就平平安安，不会做什么乱子。所以这个圣殿呢，跟所罗门建的第一个圣殿差太远了。不是说外面没有黄金，不是说里面没有铜，但是差太远的部分就是所罗门建第一个圣殿的时间，在立皇记是这样记载的，他完成了那个圣殿去奉献给上帝的时间，所罗门皇是这样讲，如果有人犯罪得罪你的话，他跟耶和华说，犯罪得罪你的话，他们来到圣殿祷告的时间，你就赦免他们了，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认罪的部分一样。如果有人去打仗但是输了，他回到圣殿里面，你就给他们力量了。如果有人去想起上帝，他来到圣殿里面祷告的话，求耶和华去悦纳他们的祷告。如果你打开所罗门奉献圣殿的那个经文的话，你可以看见每一段所罗门话都是说，如果有人来祷告的时间，你就悦纳他们的祷告。圣殿最开始的原意是来敬拜上帝，去祷告上帝的。敬拜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概念。祷告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跟一个人没有关系的话，你是不会跟他说话的，对不对？有些人弟兄姐妹，我今天第一次看见你们，可能在网上看过，但是我没有亲身认识你的话，我是不会跟你说话的，你会打电话报警拉我走的，对不对？所以圣殿，以色列人来到圣殿的时间，他要祷告上帝的，证明这个事实，就是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去跟上帝有关系，跟上帝建立关系。所罗门皇的祷告不是单单跟以色列人说，他也说如果别的民族要来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也求耶和华去悦纳他们的祷告。所以圣殿本来的 image 那个图画是一个跟上帝亲近的图画，是一个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图画。但是今天耶稣进了圣殿里面看见的却是一个经济活动的中心，他是去做买卖的中心。有没有看见有人去敬拜上帝跟上帝建立关系呢？好像没有记录下来。耶稣年代的圣殿已经失去了圣殿原本有的意义，那个图画在以色列人心目中还是那个图画，但是已经变了，那个实际的圣殿已经变了。我们凯以为圣殿是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地方，所以每一年的以色列人都走来圣殿里去献祭，每一年他们去圣殿三次，都是要跟耶和华建立关系。但是圣殿它的本质已经变了，不是跟耶稣，不是让别人来祷告的，不是让犹太人去祷告上帝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很直接的去责备他们，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你把它变为贼窝？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经文说嘛，我们就看看经文。以赛亚书在以前以赛亚的年代，他是这样记载的，耶和华说，将来弥赛亚要来的时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洗了， 他们的燔祭跟平安祭在我坛上便蒙悦立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先知是说，当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他发预言要说，弥赛亚来临的时间，耶和华的殿就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可以 来跟耶和华建立关系，万国的人，包括我，包括你，也可以走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上帝，去跟他建立关系。但是呢，那个圣殿是不是从头到尾在历史上都发挥这个功能呢？那就不是啊。在耶利米的记载里面，耶利米就是那个秘掳的先知了，对不对？他就耶和华就说，耶和华就透过耶利米就跟当时的圣殿里面的祭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的，你们眼中怎么可以看为贼窝啦？这些他耶和华说，我都看见你们怎么对待圣殿，你们没有让万国来祷告，你们更没有让自己来祷告，你们把祷告的殿变为贼窝。这个我没有打出来，但是、耶利米书17:11之前，其实呢，耶和华呢是有拿出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去骂他们的。耶和华是这样说的：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拜别神啊，这些你们很需要我的讲义，对不对？就是这些不好的事情，你们在圣殿里面都做了。当然不是在圣殿那个建筑物里面做。因为圣殿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地方，他们没有跟耶和华建立关系，他们去走到别神里面去建立关系。他们做的贼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偷了圣殿原本的意义，换了别的意义。原本所罗门皇建圣殿的时间就是要让人来跟上帝耶和华祷告，他建立关系。但是现在的当时耶利米年代的祭司啊，那些领袖啊，他就偷了这个意义，不要了，就换成别的意义。他们来杀害他的同胞，偷盗、奸人、洗脚、假戏，去拜别神，在圣殿的原有意义之后加了别的意义，就是那个贼的行为。今天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呢，那个西律框建的殿也都没了。我们今天是在澳大利亚，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在 Pennon Hills Road 里面，对不对？在 Thorny 嘛，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执行，是不是这样说？执行上帝建立教会的原本的意义呢？我们的教会呢，我查了一些历史啊，就是跟别人说说话、谈谈话的时候，就听见这家教会呢，都在这个地方很多年了，已经差不多40年了，对不对？我们从来在这里的使命，我们是什么使命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继续的去运用这个使命，去执行这个使命呢？当初可能耶稣建立这一家教会的